透过听旅游，您可以认识异乡；透过听旅游，您可以沉淀心灵；透过听旅游，您可以重拾旅游的感动。欢迎收听 Hero 细说日本。在上一集节目中，大略介绍了兵库县的特色，其中也提到了兵库五国联邦计划。这集 Hero 就先从五国之中的薄膜国来开始介绍好了。在现行的兵库五国里面，光是一个薄膜国就占了全兵库县总面积的 40% 了。听到薄膜国这个名字，相信很多人都搞不清楚是哪里，但其实不管是日本人还是外国人都很有机会造访这个地方。因为薄膜国的政治中心地理有一个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观光景点，而且也是日本第一个被认定成世界文化遗产的姬路城。是不是一听就恍然大悟了呢？在被并入兵库县之前，薄膜国被规划为世摩县，拥有姬路城的姬路市位在整个薄膜国的中央地带，因此又叫做中薄膜。另外还有东薄膜、西薄膜和北薄膜共这四大区域。薄膜国和摄津国，也就是现在的神户市，中间隔着一座山脉，现在在山顶上盖了一间叫做须磨浦山上游园的植物园兼游乐园。游园缆车山脚下的车站叫做摄津站，山顶上的车站则叫做薄膜站，这是浅显易懂的名称啊。站在山上游园的展望台，东边看得到神户市，西边看得到姬路市。以这些山为分界，摄津属于畿内地区，也就是涵盖了大阪和京都一带，属于早期日本首都圈的范围。山脉以西则属于山阳道地区。古时候的人要穿过这片山可是很不容易的，畿内文化的影响力自然也变弱许多，也难怪变成了现在这种明明在一个县内但是却有很多文化和认知上差异的原因。这两个看似不相干的地方在1876年时被一起并入了兵库县，这其实是当时政府所主导的国家政策。明治政府为了打造新的国家，积极的开发可以和外国人贸易的港口。神户村附近的兵库津因为水深比较深，适合大型船只靠岸，所以才会被选为外国人上路的主力港口。但是要新建港口需要大笔资金，建国初期政府的手头也很紧，就算把神户村挤干了也挤不出足以新建港口的钱，所以政府才把脑筋动到了隔壁拥有强大生产力的薄膜。只要把薄膜并进来就能够收取更多的税金，有了这些钱，除了新建港口以外还可以搭设铁道，然后再把薄膜的产品透过铁路送到神户港，和外国人做交易又可以再赚一笔。既然打造了一个变成金鸡母的港口了，干脆连北边盛产绢织品的淡马国和丹坡国也都一并并入，渐渐的让神户港变成了西日本地方最重要的国际贸易港。这也就是为什么一个兵库县会并入这么多不同特性的地方的原因，一切都是为了要造就神户港啊。所以提到兵库县只会想到神户，当然也让薄膜国的人相当不服气了。在江户时代，薄膜这个地方还发生了一次家喻户晓的赤穗事件，整个事件的经过后来被改编成了忠臣帐这个表演题材。即使到现在，忠臣帐都还是歌舞伎或是人形镜琉璃等日本传统戏剧表演中经典不败的公演主题。 Hero 在这边简单描述一下整个事件的概要好了。时间是在江户中期1702年的4月21号，当时江户城内全体总动员，正在盛大的接待来自朝廷的使者。结果当天下午，一同参与接待的赤穗藩藩主前野内将头长矩，在通往白书院的走廊上突然拿出了身上的短刀，朝着当时接待典礼的主持人吉良上野介一样的背后砍了过去。吉良上野介猛一回头，刀子刚好砍中了他的乌纱帽中间的金属装饰，并且划伤了他的额头。吉良上野介赶紧转身逃跑，但前野内将头并没有打算放过他，追上去要砍第二刀，马上就被旁边的几个人压制了下来。前野内将头大喊，我和上野介之间这几天有些遗恨未了，虽然是在重大的仪式期间，还是不得已只能动手了。受到轻伤的吉良上野介赶紧被抬到医师的诊间治疗。通常在江户城内要是发生这类的流血事件，一定会被判死刑， 但判刑前还是会把前因后果问清楚后才做处分。但是当时的德川将军纲吉非常的愤怒，立刻下达命令，要前野内将头当天马上切腹自杀，并且还要没收薄摩赤穗藩的居城和领地。相对的，被砍伤的吉良上野介则是完全不用承担任何罪行。消息传回到赤穗藩后，藩里的大佬大石内长助赶紧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如何面对这些处分。家臣们都感到非常的不公平，据说是因为吉良上野介不断的用言语侮辱到前野内将头，才会发生这次事件的。怎么吉良上野介不用承担任何责任呢？当下许多的家臣们都觉得要用容臣的方式，拒绝交出自己的居城来做抗议，或是干脆大家在城里切腹，来向幕府表达不满。但是大佬大石内长助还是希望幕府能够从轻发落，现在和幕府对抗是不智之举，不如先乖乖的交出赤穗城，等事过境迁后再向幕府求情，由前野内将头的弟弟前野大学来接任城主的位置，以重振前野家的势力。虽然城内的家臣们都同意了这个做法，但是身在江户的赤穗藩的家臣们坚持要替主君报仇雪恨，决定要潜入吉良上野介的住家去暗杀他。为了不让这些冲动的家臣们轻举妄动而坏了大事，大石内长助还亲自到江户去安抚这些家臣们。只是虽然乖乖的交出了赤穗城，但却事与愿违，重振前野家的最后希望的前野大学被判处关禁闭的刑罚，看来要重建前野家是不可能的了。后来就连当时希望能走和平路线的大石内长助都一改以往的态度，吉良这个王八蛋不但侮辱了我们的主君，也害得我们走投无路，到了这个地步最起码要拿他的狗命来慰藉我们的主君才行。于是大石内长助在隔年的12月14日集结了自家的浪人武士共47人，在清晨4点左右偷袭了吉良家，短短的一个小时内斩杀了吉良家中大约40人左右，并成功的拿下了吉良的项上人头，成功的为自己的主君报了一箭之仇。2天后，这件事在江户被传得风风雨雨，而且这47位行凶的武士还被当地百姓当作英雄来看待。照理来说，犯下这样的罪行应该是要直接砍头的，但是幕府念在他们坚守了武士道的精神，是为了要替自己的主君复仇才犯下的罪行，所以最后判决让这47名武士得以用最荣誉的方式，也就是切腹来了结自己的性命。这就是以忠臣藏的名字登上了各个戏曲舞台表演的赤穗事件的大概内容。大家一定很难想象，只是被酸了几句话有需要拿刀子砍人吗？在战国时代，武士们重视的是自己的武力，但是到了江户的太平盛世，武士们最重视的变成了自己的面子。自己的面子或是名誉受损了，也代表自家一族的面子和名誉受损。基于武士道的精神，非得拿刀跟对方拼个你死我活不可。也就是在这样的思维下，才会发生了赤穗事件。太平盛世过了100多年，当时武士道精神已经渐渐式微，赤穗事件让日本人再次认识到了武士道精神。在2次世界大战的军国主义思想教育下，赤穗事件还被搬进了教科书里，而且还变成了当时各个剧院用来拯救票房的救命仙丹了。现在在兵库县最西南方的赤穗市的市立历史博物馆，别名也叫做延汉义士之馆，馆里不但有介绍赤穗义士们的相关资料，也展示了让播州地方繁荣的赤穗盐的文化和赤穗城下町的介绍，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过去看看哦。薄摩国最代表的景点当然就是姬路城了。日本现在选出了全日本最具代表的100座名城，其中就以姬路城的状况保存的最完整，所以才会第一个被选为是日本的世界文化遗产。在2次世界大战时，美军对姬路市进行了一次大轰炸，把姬路市的建筑物全部夷为平地，没想到唯独姬路城竟然奇迹的逃过了这次大轰炸中被摧毁的命运。除了一部分设施被烧毁外，天守阁和整个城池结构都没受到什么损伤，完整的保留了400年前的建筑规模、样貌和工法，在日本百名城之中也是最具代表的一座城。 也因为保存状况太完整了，现在日本 NHK 的大河连续剧中，只要有讲到江户城的取景时，90%都是以姬路城来充当江户城，实在是太常被当成江户城了，薄膜国的人也都习以为常了。但是一旦有哪出连续剧是直接讲明它是姬路城的，薄膜人都会兴奋到想要把这个节目录音起来。姬路城还真的是薄膜人最骄傲的地方呢，自己的家乡拥有如此雄伟的姬路城，也难怪薄膜人不管到哪里去看古城，都会忍不住说出吉吉好小啊，表情还露出一点不屑的态度，让现场气氛瞬间凝结。 Hiro 每次带团到这里大概也都要花一个半小时来解说整座城，一路走到姬路城的天守阁顶楼，眺望整个姬路市，真的很能够体会当时的藩主站在顶楼看着自己领国的满足感呢。如果你是个战国迷，姬路城绝对会是个值得专程前来造访的景点。只是看完姬路城后，小心会变得跟薄膜人一样，嫌弃各地方的城都不怎么样哦。参观完姬路城后，想品尝不一样的美味的话， Hiro 建议大家稍微移动一下，从姬路车站坐电车往神户方向，大约15分钟的车程就可以来到加古川车站，在这里可以吃到薄膜地方最代表的乡土料理卡兹梅西炸牛排饭。这个炸牛排饭听起来好像就是现在在台湾也很流行的日式炸猪排或炸牛排，确实炸牛排或炸猪排在制作过程几乎是一样的，但是卡兹梅西是在圆形的盘子里装好了白饭后，在白饭上放上炸牛排，周围再摆上穿烫过的高丽菜，最后在上面淋上满满的 demi-glace sauce， 就是褐色的牛肉蔬菜酱汁，也有人称它叫做多蜜酱的一道料理。这个 demi-glace sauce 就是卡兹梅西最大的特色了。这道料理是在战后的1947年加古川市里一家叫做伊吕坡食堂开发出来的。当时的洋食餐厅对庶民百姓来说，不仅是在味道上不习惯，用餐时还要用刀叉来吃，感觉绑手绑脚的，不是随便就可以去的地方。老板为了让大家都可以轻松品尝这个美味，才会强调用筷子就可以吃的洋式美食。当时因为店里的盘子有限，才会将所有的饭菜都装在同一个盘子里。很特别吧，洋式料理却用筷子来吃，套餐还加附了一碗味噌汤，搞得有点不三不四的。而且说真的，浇了酱汁后的饭就更不会黏在一起了，用筷子来吃反而超不方便的。不知道老板是不是顺便也想考验一下大家拿筷子的技术，我想多吃几次后，每个人应该都会变成拿筷子的专家了吧。现在卡兹梅西除了加古川市和周围的小乡镇可以吃得到以外，在兵库县的其他地方很难有机会看到这道料理，但是在加古川市除了超市以外，就连学校的营养午餐也常常出现。起初以为在加古川市应该到处都有卡兹梅西的专卖店吧，但实际造访过后才发现，卡兹梅西会出现在当地的吃茶店、中华料理店、烧肉店、居酒屋、日式料理店等各式各样的店家菜单里。1990年时掀起的 B 级美食热潮，卡兹梅西也被加古川市拿来当作地方振兴的主力素材，为此还成立了うまいで加古川卡兹梅西の会，超美味啊加古川炸牛排饭协会，并且打造了两只吉祥物卡兹和 Demi 酱，另外还量身定做了这道料理的主题曲。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有趣的歌曲吧。 很可爱的一首歌吧。虽然是很在地的美食，但甲骨川市可是全力行销啊。经过了几年的推广，现在只要一到假日或中午的用餐时间，很多店家都会大排长龙。 Hiro 在这边推荐一家叫做 Honke Kazumeshite 的餐厅，店名我会放在节目说明栏里。他们家的炸牛排饭分了很多等级，最厉害的则会用到顶级的神户牛，分量也有各种选择，独家的牛肉蔬菜酱汁也相当的美味。而且这家店除了炸牛排饭很厉害以外，他们家的炸鸡也不能错过。店内广告上还打着现在每五秒钟卖出一块炸鸡的名店，他们腌鸡肉的酱料其实用的就是我们店里独家开发的酱料哦。果然是绝对自信的绝对美味啊。店内墙上也挂着满满的电视、电影明星、节目主持人或棒球选手的合照，真的是一家在地最有人气的名店。来到这里一次就可以体验到两种美味，是很值得专程坐车过去品尝的餐厅哦。最后再和大家介绍一个基路城附近也可以买得到的名产，伊保奶蜜。什么啊，这什么鬼东西啊，光听名字完全听不出是什么东西吧。其实它就是手工拉制的高级素面的意思，日文的素面就是我们讲的面线。伊保奶蜜现在是兵库县首研素面协同组合所拥有的注册商标，薄膜国一代早在600多年前就已经开始在制造素面了。到了江户时代，制作面条的各个商家组织化后，开始对品质进行严格的控管，乱做一通的话可是会被罚钱的。再加上藩主也奖励这样的地方产业，所以才变成了薄膜国首屈一指的特产品。现在伊保奶蜜几乎等于是素面界的帝王，拿这个面线送给日本人可是非常有面子的呢。伊保奶蜜在制作时仍然按照600年前传承下来的11道工法，完全靠着师傅们熟练的技术和经验来制作。为了避免各家做出的品质不一，面粉的采购和商品检查都是由兵库县首研素面协同组合来执行。各家做出来的素面送到协会后，会按照素面的含水量、面条粗细、面条的质地、色泽和香气等等条件分成7个不同的等级，由低到高依序为太之くり、上级熟成面、播州小麦、尤利之麦、特级和三神这7个等级。一般市面上我们可以买得到的大概都是第6等级的上级。面条用红色的缎带捆绑着，这就是传承了600年最传统的伊保奶蜜。上级的伊保奶蜜占了现在总产量的 80%。 第2等级的特级面条是用黑色的缎带绑着的，因为总产量大约只有 10%， 面条更细，口感更滑顺，也更弹牙，当然价格也几乎是上级的两倍左右。不得不提的就是最顶级的三神了，能够制作三神等级面条的是只有经过协会认定具有超高技术的制面师傅才会被允许制作的。上级的面条通常在每年的10月到隔年的4月制作，但是三神则是只有在每年的12月到隔年2月份时才会生产。而且现在协会里面的几百个会员中，能够制造三神等级的也只有少数几家而已。制作店家数少，生产时间又短，是很不容易买到的稀有商品。如果收到别人送的三神等级的素面，表示你在对方心目中一定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记得赶快把素面裱框起来挂在墙上，还是把它吃掉好了。 Hiro 提醒大家，如果买到了三神，记得一定要把上级和特级也一起买来，然后一次品尝3种不同等级的面条，应该就会知道为什么三神是上级的6倍价格了。现在为了将这个手拉素面的技术传承下去，日本的劳动省新制定了一个手研制面技能式的国家资格考试。另外也为了让大家更能够了解伊保奶蜜的历史和技术，也开设了资料馆素面之旅，在这里可以看到师傅们实际手工拉制素面的样子，还可以直接品尝到伊保奶蜜的美味。下次来到兵库县千万不要错过这个美食哦。薄膜国还有好多好精彩的地方想和大家介绍，但是碍于节目长度的关系，其他地方就留给大家去探索了。 这集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谢谢你在众多的节目中选择把这个时间留给 Hero。 喜欢节目内容的话，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收听的平台给 Hero 五颗星的评价，并且追踪我的频道或分享给您的朋友。想透过影片、照片或文字了解其他有关日本的小知识，也欢迎透过节目说明栏下方的连结追踪 Hero 的 FB 或是 IG。 有任何想法或建议，也都欢迎留言告诉 Hero，每一则留言我都会认真看哦。拜拜。